弟兄姐妹们平安。2015年已经接近年底了，我相信我们大家对我们教会2015年的主题应该已经熟悉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再把我们今年的主题来念一遍。哎，勤勤学道，慎行道，常感恩，多祷告。我们当然是要常常的感恩了，不过呢，这个月呢是美国的民众传统的感恩月，我们特别盼望各个团契真的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每个团契有一次，至少一次哈，多几次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些专门的感恩聚会，众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邀请我们的社区的朋友们一起来数算神在这一年中间给我们大家的赐福啊，给我们家的保守，给我们大家的带领啊。我今天也在这里呢，要先做一点感恩。那大家在这里看见的照片呢，是建华，我的女儿，还有我们啊，还有我自己哈，我们一家三口在建华住院期间照的相哈啊。这个脸上的笑容呢，这个不是专门装出来给大家看的哈，那可真的是又一次经过了死因的幽谷，然后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谢啊，一种感谢啊。请允许我稍微用一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建华这一次这个住院的这个事情哈啊。我要从这里引出一些我和建华在医院里边的一些思考，这个和我们今天的讲道内容是有关系的。建华在10月28号，就是在上上一个周三的早上啊，和他弟弟散步回到家以后呢，就发现这个说话吐字不大清楚哈。然后到下午2点多呢，就开始发现这个嘴角呢有点偏，那我让他把舌头伸出来呢，就发现舌头呢往另外一边偏哈。其实在比这更早的前2-3天，建华已经开始出现呼吸短促。不过呢，我们当时想到，因为建华呢吃了医生给了一些很强的止痛药，那个止痛药的第一个副作用呢，就是会出现呼吸的问题啊。所以我第一天晚上给他吃的时候，我没赶上晚上吃，我害怕他晚上他吃后他呼吸过去，我不知道哈，就白天开始吃。所以当他出现呼吸短促的时候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其实是药物的副作用。那建华在过去一段的化疗治疗中间呢，因为这个化疗的药物有这个末梢神经的损害作用，所以建华手脚就冷不得热不得碰不得哈，感到又疼啊，走路呢那个脚呢就踩不实在哈，就觉得好像在空中踩着一样。所以等他出现这个说话和嘴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可能还是化疗药物造成的末梢神经损伤造成的。但是呢等到那天下午哈4点钟呢，我还是催促建华说需要给这个护士呢打一个电话哈，结果建华就打到肿瘤科专门负责他的那个护士的电话上，就告诉他说，我现在说话不清楚，就像中风的人说话一样。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没有中风哎，我讲话像中风的人，但是我没有中风。其实建华已经中风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护士也没想到，这护士就说 OK， 那你就注意观察哈，如果再有新情况你就晚上急诊送到我们 UCLA 的急诊室，别送你们当地。所以那天晚上祷告会我就没来哈，我就没来，我在家里就看着他。然后说反正第二天早晨要去做化疗，你就第二天早上来就好了，所以我们就第二天早上去了。护士没有做出正确的判断，第二天早上见了医生，医生也觉得是化疗的副作用，就说化疗继续打，但是为了排除万一是中风或者是肿瘤转移到脑子里边了，所以说给你紧急安排一个大脑的核磁共振 MRI。 所以早上打完化疗到12点啊，然后呢我们就搁那等等到下午3点哈啊。那天胡小涵惨了哈，早晨6点多开始到我们家，然后一直到晚上不到你11点吧12点回家，然后等到3点多做完核磁共振，然后我们就回家，那个就快5点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刚刚上到1号公路，医生电话打回来说核磁共振结果出来了，你立即转回 UCLA 急诊住院。我们就进了医院哈，进了医院以后呢， 肿瘤，那这个脑神经科大夫就来了。脑神经科大夫说你这是脑中风，说你昨天说话不好的时候，前天说话不好的时候啊，昨天说话不好，你就应该立即住院，你怎么会拖到24小时之后？他说现在时间太晚啊，那个最有效的那个药不能用哈。我们知道昨天那个殷慧芳的他的爸爸昨天紧急住院哈，但是他是在有效期之内，一进去最有效的药就用上了，那这样的话已经晚了，医生说不能用药了，说因为你那个脑子那个地方阻塞过24个小时以后，那个阻塞的地方可能已经坏死，你一用溶栓药那个地方就出血，那脑出血比脑梗塞更可怕，对不对？所以就不能用了。那怎么办呢？就说我们继续做检查，继续今天晚上观察，看看他能不能自己过去。结果没想到肺部的 CT 做出来，医生再次大吃一惊，肺部的梗塞比脑梗塞更厉害。所以我们全部都明白建华这几天的症状完全是血栓造成的，医生也不知道血栓从哪来的，但是我和建华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恐惧，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才想起来，我们过去我俩过去都是学医的啊，才想起来我们过去学的说脑梗塞肺梗塞都是急症，都是危症，建华是两个危症同时加在一起，我们心里真的是怕。那后来医生讨论后说，如果不做治疗，肺上的梗塞会继续加重，的结果就是没法呼吸，如果梗塞造成的没法呼吸，插管子是没有用的啊。就像我们大家前几年听说那个 SARS， 那个 SARS 的问题就是肺脏本身里边出问题了，你充气进不去，肺梗塞也是一样，真的到时候都梗满了以后，你插管子气进不去，肺到了肺里边没法消化，所以医生就说我们必须来冒险啊，来给你做溶栓，但是呢就每六小时查一次血哈，前两天还每天做一次大脑的 CT， 就看有没有出血的情况。那么当然做这之前那医生就问过我们哈，问过我们很严肃的问题，那我们最后还是觉得应该凭着信心往前走哈。所以在病房他恢复了一点的时候，我们两个有一次一起在散步哈，在病房里绕着散步，就边散步就边想起诗篇23篇哈。建华真的是又一次度过了这个死因的幽谷。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些内容还不仅仅是为了感谢，我刚才讲了这个是要引起来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题目。那在过去几周里教会对我有很大的支持哈，所以把我很多的事工都给我叫其他同工哈，特别是教会的三位长老，他们把事工都分担了哈。那但是建华和我觉得，我们作为神的传道人，如果有可能，还是要尽力的来侍奉哈。所以我们还是请他们给我们留一点讲道，留一点主日学的时间。所以在过去几周，我一直在想这一次道我怎么讲。那么到底神在这段话里边要叫我们学什么功课，而且我到底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来代表这一次。那么在医院里面经过我和建华我们之间的祷告讨论我想到耶稣的自我评估可以作为这一段经文的一个题目和大家的分享。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我们两个在医院里边对我们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估。在第一个评估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讲说医不自治。我和张建华都是学医的，我曾经在神经科精神科待过很久，我们两个居然放着典型的脑中风症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脑中风。我们就从这儿就想到一点，基督教的信仰是他救，不是自救。基督教信仰从来不认为人自己行善可以救自己进天堂，完全是要外边来救的，不像所有任何宗教是要自己努力自己好自己做善人就可以进天堂。基督教说 No， 没有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进去，必须有耶稣基督来救。所以我们就想到说我们也是医不自救啊，我们自己判断错。那么我们想到的第二个问题是谁来救， 他就是谁来救。我们可能在过去一段的时间里头，我们两个检讨，我们可能太多的依靠医生，太多的依靠护士，我们太多的依靠新的科技方法，我们太多的计较吃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能用什么不能用，我们太多的盼望出现新的方法，都错了。所以这一次医生护士的失误，让我们再次看到人真的会有掉链子的时候，我们还得必须仰望在神，回到神。所以人不但不能自救，而且人也不能救别人，真正救我们的必须是耶稣基督。所以建华和我在这儿讨论说，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头有一个很大的失误，就是我们真的没有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里。建华说，我们是不是太不敬虔了？我说我们承认，我们和我们教会的一些长辈们，和我们教会的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相比，我们可能做得太差。所以在今年的感恩的中间，也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对我们的过去做一个自我评估。在我们做自我评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标准，你不要去和别人比，你和耶稣讲的话比。耶稣今天这段话是耶稣最后对广大的民众讲的话，在以后边的话耶稣只是给他的门徒讲，这是耶稣对他自己在过去他的侍奉中间他的言行做了一个评价，做了一个总结，盼望我们来看着耶稣是怎么样评价他的，我们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我们自己。当然没有一个人能达到耶稣的标准，但是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意思？小基督。我们需要希望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好，换下一章。在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大声说这个词用的是一个过去的完成式，换句话讲，表明耶稣这一段话是在前边讲的，在事情上并不一定是和前边的经文有前后联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耶稣在什么时候讲的，不过他放在整个十二章的最后一段，他是作为十二章的结束，从十三章开始是几乎在讲耶稣在几天之内的事情啊，一周之内的很少点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来画下一张，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看耶稣如何的虚己容神，耶稣怎么样救人叫人得义，耶稣怎么样为了叫别人得义他自己爱人舍己，然后在爱的中间耶稣并不是稀里糊涂的爱，耶稣是坚持真理的。如果我们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做总结，盼望我们也能从这几个方面对我们进行比较。不过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对他自己的总结，请你们大家看，除过这几条之外，我们有一条是必须有的，耶稣没有，是哪一条？如果叫我们来总结我们自己，除过这几个方面，有一条是我们应该有的，耶稣是没有的，是哪一条啊？你们觉得是哪一条？回到刚才那段经文，耶稣大声说什么？不信怎么样？信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条是耶稣不需要的，就是信，对不对？信必须是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是我们在绝望中间觉得毫无希望的时候，那个叫信。耶稣是从上帝来的，神的一切他都知道，他不需要信神，他只是把神彰显出来。可是我们在座的各位，来翻下一页，我们在做这四条总结的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放在信的里头。如果不放在信里头，你用你的逻辑去推理，你会觉得这东西好像很空洞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是不能做到。但是我们要有信啊，这个不在这段经文里面，但是我特别提醒。好，我们来换下一段。在我们前面学到的经文，在35节到36节的时候，耶稣曾经说过，我在你们中间是光，你们应当趁着我在这里 好好的了解我怎么做怎么行。然后耶稣呢就离开了，就隐藏了，就离开就隐藏了。那么当耶稣为什么要离开隐藏了，耶稣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在上次的讨论中间我们知道，是因为这些人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上帝的荣耀。刚才智武长老祷告中间特别提醒到这一条，要我们不要爱人的荣耀。我听录音文善长老上一次的讲道，因为那次我没有在教会，我在其他地方去讲道，他中间特别的提到，在今天的这个社会，包括在我们教会里面，特别在美国教会里边，我们更多的是看重的是人的荣耀，我们看不重神的荣耀。但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看重人的荣耀，所以耶稣就离开他们，就隐藏了。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把人的荣耀高抬超过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太多的重视人的论评论，到最后神就离开了我们。我想这也是我和建华在医院中间所总结的，我们可能太多的听见人的话，所以我们到最后的选择的结果是我们其实在内心深处离开了神啊。智武长老上个礼拜的讲道还没上网，我还没听到哈，但他的题目对我很激动，我们真的相信神吗？我们大家是真的信吗？如果真的信，一定要把神的荣耀放在人的荣耀之上。好，换下一页。那么当耶稣针对这些人把人的荣耀看得超过神的荣耀的时候，耶稣才讲了说，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那信那差我来的。因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当时的犹太人有没有看见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啊？看见了，拉撒路死里复活神迹他们都看见了。但是在当时的犹太人，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意有权有势的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们，他们认为耶稣可能是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许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因此上他只要是人，我们就可以怀疑他，我们就可以讨论他，我们就可以评判他。但是耶稣在这里讲，我其实不是你们所想的那样的，我是从神来的，我就是神，我就是神。在约翰福音的前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这样一点，耶稣基督他并不仅仅是个伟大的人，他是神。这个也是在今天教会中间为了我们和其他宗教的那种对话，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但是就把耶稣基督说，哎呀，我们要说我们是神，好像就和人家没法对话了啊，就先说我们耶稣是个伟大的人。可是我们一时一刻都不能忘记耶稣他是神本身。当约翰福音里边反复强调这一条的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讲耶稣他自己有尊贵的身份。好，在座的各位，我们是小基督，请问各位的身份尊贵不尊贵？尊贵，基督徒的身份很尊贵的。但是有没有人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呢？我想有啊，我想在美国基督徒大概还不至于，但是会越来越多哈。我们前面讲到过那个一个县里边的一个那个秘书哈，为了不发同性恋的这个证书被抓哈，文善长老上次讲到也再提到这个案例，哪一天说不定轮到我们自己身上。你敢不敢坚持你就是一个基督，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徒啊？我相信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份很尊贵，你会觉得我生命都不要了没关系哈，我们就我的性命要了都不要没关系，但是我的确是。好，但是耶稣基督在讲到这一条的时候，耶稣基督不仅仅在强调说他是神。来换下一页，到49到50节的时候，耶稣强调虽然 我是从神来的，唯有我能够知道神的一切，但是我做的一切是按照父神的旨意。所以这是耶稣在荣神的同时，他其实是用虚己，就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在腓立比书里边提到说的，耶稣他反倒虚己，他没有以自己为神来强夺，他不但虚己成了奴仆的形象，而且他成了我们所有人中间最卑贱最没有人看得起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而且他承担的罪名是我们那些所有的有罪的名都落在他自己的一个人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再的讲，我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不是按照我想的，我都是按照神的，按照父神的，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的。那么我们就再一次想到我们今年的主题，勤学道慎行道。我们如果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怎么样虚己？虚己不是我们中国人简单话里边讲的谦虚，虚己的首先意思是我不是神，我不是神。那么我怎么样去判断，我怎么样去行动，就是要常常把神的话带过来，耶稣怎么说我怎么做，耶稣不说的我不做，圣经让我们做什么我做什么，圣经不让我们做什么我不做，这个是我们虚己的根本，虚己的根本。我们如果不能这样子做，我们就不会有一个信念，就是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施洗约翰，我们知道耶稣讲他说他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伟大的先知，可是他讲说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在教会里边大家要彼此侍奉，我们在家庭里头也要彼此侍奉，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也要表现出虚己来。可是我们人类的特点就是容易高举自己。我们先不讲在家庭里头，我们讲在教会里边，教会里边弟兄姐妹每个人的特点不一样，做工的方式不一样，对圣经的领受不一样，你有没有总要坚持自己的，不愿意和别人配合？我观察到的有，我们有时候觉得我做得很好，我就是不愿意和你配合。所以教会里边类似的事工我们可以开一摊两摊三摊四摊，但这所有摊不能合成一摊。我不是说教会必须大一统，我是说教会里边类似的事工大家要彼此同气，不能每一个人都觉得只有我的方法是对的。事实上我们大家会有不同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交流，我们不能总想建立自己的山头，这一点对基督徒来侍奉中间非常的重要。容神一人虚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教会里边的确有长老有牧师有执事有团契主席有各个团队的带领，他们不是神，你可以和他们讨论，你可以和他们提意见，但是你不要每一次都觉得我凭什么要顺服你。顺服神不是一句空话，是通过我们基督徒之间彼此顺服实现的，这是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就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榜样，三一真神之间耶稣说，我一切所做的我都是按照父的命令做的，我一切所说的都是他照着要我说什么我说什么的，耶稣是非常顺服的。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可能不缺理性的分析，可能缺的是顺服。所以这个我想请我们大家要特别的留心这一点啊，留心这一点，虚己才可以更好的服侍神哈。我相信大家如果留心会注意到，每次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在中间的这一排倒数第二排，谁原来每次坐在那个地方？张伯伯啊，张伯伯两个礼拜不在这里啊，他去了达拉斯了。张伯伯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传道人啊，是我们教会最早在这里来立教会的。张伯伯这么多年来，我对他过去了解的不是很多， 但是至少在我来到这个教会后，我发现他是一个虚己的人，他是个虚己的人。一个人要侍奉神，要先把自己放下。如果一个人不把自己放下，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第二步，放下一条。耶稣讲，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耶稣对他的这一段的总结是说，他来到这世上的使命是为了叫人不住在黑暗里。黑暗是什么？黑暗是什么？黑暗是罪，对不对？好，我们经常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软弱，请问弟兄姐妹们，软弱是什么？我们经常一讲到软弱，我们会讲到什么？有病，没有工作，没钱花，孩子不听话，夫妻关系不和。圣经里边真正讲到的软弱是什么？是我们身上的罪。耶稣基督到这里来，要带我们出罪，不是仅仅带我们脱离疾病，不是要仅仅叫我们脱离没有工作的状态，不是仅仅要我们脱离贫穷的状态。神希望我们没病，神盼望我们有工作，神也愿意我们生活富足，但是神就是不愿意我们有罪。所以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为了叫人脱离罪。所以说，什么叫救人？是救人脱离罪。什么是叫人得益处？是叫人脱离罪。所以当我们讲到容神一人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今天的成功神学所迷惑。我们以为叫人得益就是为他祷告，盼他疾病的好，有工作，身体健康，健康长寿，夫妻 和睦，儿女成长，这些都好，这些都不是根本，这些都不是根本。这是我们今天世界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其实在强调一件事情，耶稣要救人得益处，是要从黑暗中间永恒的出来，进到光明里面。今天在美国，我们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我们其实已经越来越少讲罪。最新一期的《举目》杂志在讨论赞美敬拜的方式的问题。我看了所有的文章，我觉得他们都讲得很好啊。有人在说应该怎么样，有人在怎么样哈，有人在提到盛小梅的诗歌到底好不好等等等等啊。请问今天早晨我们教会有这一次新的这样一个形式的赞美敬拜，你们觉得好不好啊？我觉得很好啊。我们以往站下坐下站下坐下，今天我们大家就一直站着哈，就这么十分钟十五分钟都站着，我觉得没问题啊。而且我们的弟兄很谦卑了，很有怜悯的心啊，说如果有各位身体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坐下啊。赞美敬拜有很多的形式，新诗有很多的形式，我觉得所有那些文章讨论的都很好，不过我觉得所有的文章中漏了一点。我觉得新诗的问题不在于它的形式是什么，不在于朗朗上口，我觉得新诗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讲到罪。你可以把我们现在最近这几年唱的新诗你理一理，很少讲到罪。你翻翻我们的大诗本，差不多里边都在讲人的罪。今天我们是不讲人的罪的，我们讲我们配得恩典，他的恩典留到了我们，我们感谢他。请问我们凭什么配得恩典？我们不配得恩典，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可是今天的新诗里边不讲罪，我觉得这是新诗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所有那些文章讨论之间都没有讲到这一点，只是在讲赞美敬拜的形式。我觉得赞美敬拜的形式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当我们不认为我们是有罪的人的时候，请问耶稣基督还需要来到世上吗？耶稣基督要救我们是要救我们脱离黑暗，可是我们说我没有黑暗，我就是缺点工资，我就是变老了一点，我就是夫妻关系不和，这些事情耶稣不需要的。实际上有很多的，其实实际上有辅导的，实际上有心理学的，实际上有很好的音乐，这个有很好的音乐学界音乐学的这些专家们的。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所以当我们对照这一条来总结我们自己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大家要注意一点，我们基督徒要敢于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 但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现在身上还有软弱，我们还有老我，我们还有血气，但是我们不必变成法利赛人，不必变得说我这也不敢做，那也不敢吃，这也不敢碰，不需要，因为神的恩典大过一切的罪恶。然而你若不认为你有罪，神的恩典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另外一个方面，耶稣说他是光，请问各位，我们是不是光啊？我们是不是光？圣经里有教导，对不对？你们是世上的光。不过圣经也说我们不是那真光，我们只是为真光做见证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把我们自己高抬到耶稣的地步。我们一定要记住，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真正能够帮助到他的是神，我们是一个工具。这个是我们在对照这一条做我们自己总结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因为当我们如果忘记了我本身是一个软弱的罪人的时候，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很容易希望我的帮助怎么样得到回报，我很容易希望我的帮助被别人感谢。那如果没有呢？我就不高兴，我就觉得我好心做了驴肝肺。耶稣基督的上做了这么多事情，请问在当时有多少人感谢耶稣呢？那些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把他钉上十字架。我们如果做基督徒，我们如果要做救人的光，我们依然可能像耶稣说的，光照到黑暗里，黑暗拒绝我们，我们很可能我们为主做工，结果却被黑暗世界去吞灭，这个是有可能的。我记得我们前一个阶段，我们大家来为一位在四川的青年的宣教士来募款。那位宣教士最近已经有十几天嘛，二十天已经失踪了。为神做工，作为一个光，这个光是进到黑暗，黑暗是不喜欢光的。所以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你若是想着我帮助人一定要有回报，你就会心里很烦，你也会因为我帮助了，怎么你也去帮助，你抢了我的风头了，或者觉得我帮助了你怎么不帮助，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爱心。我们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放掉，我们不是真光，我们是耶稣把圣灵放在我们里边，那个宝贝让我们发光，我们才会帮助人，在帮助人中间我们才会没有这样的去计较。好，我们看下一个。耶稣接着讲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那这段话中间啊，有一个字啊，就在句首的第二个字母叫因为啊，不是在句首，在这个啊，本来前面有因为，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哈。另外这句话的意思呢，并不是简单的说我不要审判世界，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本不单是要审判世界，乃是或者说也是要拯救世界的。耶稣的确是要来拯救，但是耶稣他明明确确的是有审判的权利。我们在前面学到约翰福音前面的文章里的书里边，我们其实都已经提过到，我们等一会儿在第四个部分见证真理会把那些经文和大家再复习。耶稣的确是要审判世界的，只是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把爱先彰显出来。耶稣在这里讲的意思是说，你迟早是要被我审判的。在座的各位，请大家对周围人讲说，你迟早要被耶稣审判。这句话蛮可怕的啊。然后我们大家彼此说，但是耶稣不希望你被审判。 耶稣怎么样希望你在最后不被审判呢？耶稣说，我来替你承接神的愤怒。等于是说，神说，耶稣说，我来被他审判，你就不要被审判了，我把你的罪全部都担当了。这是耶稣要讲的意思。我们今天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边，在这个成功神学里边，我们很爱讲耶稣很爱大家，耶稣非常的爱你，我们只讲爱，我们不讲审判。可是若没有审判，根本彰显不出来爱。爱我们的原因就是耶稣不想叫我们落到审判里边，所以耶稣说，我是要来救人的。请问耶稣要怎么样救人？耶稣要怎么样救人？神的圣洁的标准是不能修改的，有罪的人是一定要死的，这是铁律，是不能变的。怎么办？耶稣说，我替你死，你来活。这就是耶稣爱人舍己。所以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人舍己。我们一旦不承认这一条，耶稣的爱其实彰显不出来。那么当耶稣提到爱人舍己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耶稣的恩典和耶稣的怜悯。我前天给很多同工在发那个每日灵修短文中间，有两句话，一句话叫做恩典是得到我们不配得到的，怜悯是没得到我们应得到的。我就对这个怜悯是没得到我们应得到的，我不知道他这句话的，我知道他背后的意思，但是我解释不清楚，我就问大家，就说你们谁能解释更清楚点哈？后来很感谢神哈，守红给我回了话啊，我一听他讲啊 ，OK， 我说我现在可以把这句话重新解释就清楚了哈。什么是怜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得到的是审判，但是我们没有得到审判，这就是神的怜悯。我们本来应该死，但是神不想叫我们死，这就是怜悯。而且神不仅仅是没有叫我们受审判，神不仅仅是不让我们受死，而且神把我们提拔。刚才在前面支部长老祷告中间说，他把我们从粪土中间提拔出来，他把我们从最低贱的人提拔成，就像我们刚才大家唱的诗里边，我们得到了神的荣耀。这就是恩典，恩典是得到了我们不配得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恩典和怜悯这两句话念一遍好不好？来，请念。怜悯是没得到我们应得的，恩典是得到我们不配得的。耶稣基督为了这个怜悯和恩典落在我们身上，他把他自己舍了。我在上个礼拜在病房里边，我和建华我俩就通过看电视听讲道来有一个这种不正式的这样一个崇拜哈。那么其中有一个讲道呢，讲到说那个急急忙忙里边是没有爱的，是没有喜乐的哈。我不知道那个讲员是啥，我不知道那个讲员是什么派的哈。我那英文也不太好，但是呢这句话呢被我听着啊，更可怕的是这句话被建华听着。建华说，这句话是讲给你听的。我说 yes。这句话是给长我听的，我想他讲的很有道理。当我们做事情很急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的计划不能按时完成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心里就来了火了。我记得刘成龙大哥曾经提醒我说，你任何时候心里发火，就是你的老我出现。他说不要老觉得你是发易怒，他说我们没有几次发易怒的，我们发怒都是老我，都是血气。所以他这句话就是讲说，你一到你一着急，你肯定中间那个对别人的爱心就减弱了，你就想命令别人。一当你心里急急忙忙，觉得我的计划怎么没有做成，你心里肯定没有喜乐。他举个例子，他说我们去看四福音书里边，耶稣基督很忙，但是每次耶稣基督被打断的时候，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发火。耶稣的 schedule 好像随时都可以调整，小孩子要来了，门徒不让见，耶稣说叫他来啊，耶稣正在走，有人说耶稣你来给我治治病吧，耶稣就治啊。 所以耶稣从来没有觉得他的计划被打乱而愤怒。他说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忙，忙到一个程度，我们的计划被打乱，然后我们就紧张了。他说要爱人要舍己，先要学会别那么忙，先要学会我的时间我的计划是可以被打断的。爱人舍己是落在实际行动中间的。耶稣讲你们要按我说的话去遵守，耶稣强调的是我的话你要行出来的啊。我刚才在这儿问了 Nancy 哈、啊，你们说的弹琴啊，那在这弹琴，我问他一句话，他刚才可能专心弹琴，不小心就暴露了一个秘密哈、啊。他不是送张伯伯回大拉斯去了吗？但是他为了他已经向我们的这个团队的领袖小燕答应的事情，他就每个礼拜飞回来。他觉得我已经答应的事情，这是我在侍奉神，这是我在顺服我的领导，我不能随便改的。他就每个礼拜飞回来练琴呢，这叫什么？这叫舍己啊。他要不露这小秘密，你们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叫爱人舍己。所以弟兄姐妹们，耶稣讲我不是要审判，但是迟早有一天要审判，那么你们怎么样可以避免审判？除了我救了你们，你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就是要效法我，要爱人要舍己，要记住神有恩典有怜悯。好，换下一个。耶稣特别的强调审判一定会有的，凡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就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就是我们大家读的圣经里边的话。大家不要对圣经里边读的话掉以轻心，不要随便去改圣经的话，不要给里边添枝加叶。今天我们基督教信仰遇到一个很大的危险，是因为我们内部我们自己觉得圣经未必无误，你如果把这条改变了，你就会有问题了。我们在约翰福音前面看到神的确把审判的权利给了耶稣，耶稣说我现在来救你们，如果你弃绝我，如果你不领受我的话，这点请我们大家要注意。什么叫弃绝？弃绝的意思是，在那个原文那个字的意思是说，把这件事情当作不重要没有价值。今天有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包括我们自己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为什么不信？有一个原因，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不重要，或者说目前不重要，等我退休有时间再信啊。但是通过这次建华得病，特别这次中风，我们再次觉得人其实什么把握都没有，风云突变，转眼之间不是神的保守，我不知道什么事已经发生了。不要等到将来再信耶稣，也不要等到你说我等你退休了再出来侍奉。弃绝就是你不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你不觉得应当把你的所有东西都放下来换取这样一件宝贝耶稣基督，这叫弃绝。那么什么叫做不领受神的话呢？在座各位都说我们在天天读经，我们在祷告，我相信有些人背经背得很熟，背经很熟是好事啊，我可没说不让你们大家背圣经啊。但是如果你只是口头上背，你没有行出来，神的话是要行出来的。当然你不是为了做表面的样子做给别人看的，你要真心的行出来。你如果是个假基督徒，你如果是个口头的基督徒，有一天你说主啊主，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作恶的人你离开吧。请大家记住，耶稣基督在当时批评最多的人还不是那些糊里糊涂的犹太人，是谁啊？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觉得他自己最属灵的。这也是上一次文善长老提醒到我们的，神的审判会临到我们，我们不要觉得好像我们有一次两次的福星，但是请问是真福星吗？假福星？请问我们是真基督徒吗？还是假基督徒？当然这件事情在神的手里，不过我相信圣灵会在我们里边来提醒我们，会在我们里边提醒我们。所以在今天的世界里边，大家讲爱，把爱做成一个幌子，是为了叫别人不要坚持真理。可是 爱和真理是不可能分开的，没有真理谈不到爱，没有爱真理也没有办法来传递出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坚持真理？坚持真理除了坚持圣经无误，还有另外一句叫做唯独圣经。不是唯独圣经的意思，不是坚持你自己，是坚持圣经本身。你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有圣灵绝对权威，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好好去学的。盼望圣灵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若是弃绝耶稣基督，不按照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做，有一天神会审判我们啊，神会审判我们。有一段经文我没有打出来，但是我要提到这段经文很长哈啊，如果你们大家能翻到的话呢，你们就来手里去读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我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因为我们教会要开始一个今年的服务无家可归的人，坚持真理，显示爱心，荣耀神，这些事情这四点是一体的，你不要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看。耶稣基督说，你若不是有行动把我给你的恩典来表现出来，把我给你的光照出来，有一天到最后你是会要受审判的。当然基督徒审判和不是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来把这段经文全部念一遍，马太福音25章31到46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样，把绵羊安排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着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吃人肉里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生那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那里去。弟兄姐妹们，基督徒不可能用善行换取进天堂，但是你若是真基督徒，你就一定会行善。今天耶稣在向人们最后公布的时候，把他前面3年半做了个总结，就这四个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用这四个方面来衡量我们，再加上一条信心的问题。来换下一页，这个是我们这个月背诵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个经文读一遍，记在我们的心里，来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来，请凡以感谢为祭，便是荣耀我，那万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就把你的独子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原本都是必然要死的，因为我们这些罪人所带来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罪恶的世界，在这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难免就遇到各样的苦难、诱惑、失败。主，但是因着你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已经成为神家的儿女，你已经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发光，不但照亮我们里面，也要我们把这光发出来，我们就为此感谢赞美你。 主要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要以感谢献上为祭，我们也要来自我来检查，看我们有没有按照你的正路而行。孩子要特别的感谢你，若不是因为众弟兄姐妹在信心里边的祷告，不是他们在爱心里边的帮助，孩子今天没有可能站在这里来讲道。所以主啊，真的是求你来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家庭，你给他们信心，让他们都能够很好的领受从你来的爱，从你来的光，从你来的恩典，从你来的怜悯。不论我们每一个人遇到多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在永恒中间有盼望的，在基督身体里面神家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福气是大的，因为你爱我们会爱到底。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